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一早聚集到你面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照例很快的把那个 第四课的有一个作业 number six。我现在，你有一个女儿要出嫁，你的准亲家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婚礼的日期是根据 新人的生辰八字选择算出来的，而且还要烧香，然后敬告祖先，这个他们的儿子要娶媳妇了。碰到这种情形你怎么办啊？那我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最近这些这个实际上面我们在教会生活，不只是教会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有时候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也很期盼，就是看到弟兄姐妹你们的这个解答哦，你们所给的 feedback。那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坚决的，就是持守就是基督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膜拜烧香，但是根据那些生辰八字，有的人就是比较采取平和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姐妹，她自己是基督徒，本身她自己结婚的时候，他们的日期就是根据生辰八字算的，然后还要到这个公公婆婆家，然后敬拜祖先。但是完了之后呢，他们也有一个就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那我想在这边很多各种人的做法不一样，那我也看过，我自己听过，而且就是在我身边的人，他们坚决的反对，就是他当时要结婚了，那个时候是在已经大概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为了家里面是拜佛的，为了他们不愿意烧香在祖先的牌位面前烧香，结果他就坚决的反对，他认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他有的原则，如果他们妥协的话，就是羞辱了主的名，所以他们就坚决的不拜祖先，结果因为这个样子跟家人把一个高高兴兴的一个婚礼变成一个很生气，甚至要把这个女儿赶出家门的一个情况。那当时我们在那边分享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就是很难过，但是他们好像又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了主的缘故被人家逼迫。那我想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的话，保罗在上次跟我们讲到说，万事以和睦为主，有些事情呢我们是要看将来，那说不定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稍微妥协一下而且就稍微妥协一下，说不定到最后你们把这个婚礼和和睦睦的办起来之后，日子还很长，还会有机会传福音，把这个事情来改过来做一个走到 一条不同的路上面。那这个是对那一题的一些回应。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个单元，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那我又把这个主要的主题呢稍微修正了一下，就什么是基督里的真自由。那照例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把前面第一到第七章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复习其实一开始在哥林多前书问安以感恩之后，保罗就进入他对哥林多人的责备，一连有四件事情责备他们：结党纷争，他们对神无人的观念有错误的观念，他们当中有乱伦的事情，还有他们当中彼此诉讼，在外邦人面前诉讼。接着到第七章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后半呢，他们是保罗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关第一个是两性伦理的问题。那在对他们结党纷争，保罗给他们的劝勉是要他们专注在基督身上，而不是他还这些基督福音的仆人。 因为基督是神的智慧跟能力，要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合一。他们对神的仆人有错误的观念，只要他们知道神使徒或是神的仆人不过是基督的指示，但是叫他整个生命生长的却是那个神在后面。他们当中有乱伦的事情呢，保罗把这个事情就讲得 很直接了断的，要把这种人赶出去，不只是乱伦的，淫乱的，还有作恶的人，他要把这种人赶出教会。但是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保罗会有这样的做法。另外他们当中有彼此诉讼，就是到外邦人面前，那保罗说这些我们承受神的国的人是个义人，是义人，难道你在教会当中找不到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替你们弟兄姐妹判断审理这些事情呢？所以不要再把不义的人你不要把弟兄姐妹的事情诉讼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那我想今天在这种现今在我们在这种世代情况之下呢，在我们可以寻找这个原则，但是在教会里面现在当今社会的情况之下，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按照保罗这种方式来做。我们尽量来寻求，但是有时候是也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当中也是有过诉讼，但是呢从来没有到过就是需要到法庭上面，就像演电视或是电影里面的，在法官面前你有的被告然后原告，然后他们各有各的律师，然后律师彼此在法官面前求审，而是通常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律师他们之间就解决了，或是 settle， 或是那些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些就 block 了，就是目前的情况。那另外讲到两性伦理的问题，就是哥林多人他们在当时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很 puzzle 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些人听了这个福音之后他们就认为要圣洁，在神面前要圣洁，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他们认为是不圣洁的，所以主张就是甚至一些要嫁女儿的父母他们都有这些困惑。所以保罗呢就按照他们按照神的你要按照神的呼召独身，或是呢你需要男婚女嫁，就这个性的关系是在婚姻的遮盖下面。接着我们现在到第十章，第一到第十章呢，接着保罗就再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既有像食物的问题，另外他们也问到就是说他有人就是质问保罗的身份，使徒的身份，保罗也给他们回答，然后最后警戒他们不要滥用自由。那对这八章到第十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因为你在吃既有像食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吃可以选择不吃，你吃如果对你心里良心没有问题那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吃别的软弱的弟兄看见你吃他反而跟着吃，或是说看见你吃他心里面作难，那这样你就是绊倒他，为了这个样子你就不要吃。那讲到问到使徒的职分，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知道有保罗有保罗有亚波罗，上面还有彼得，甚至还有基督，他们甚至分成了四派的人，所以有些可能有另外一派的不支持保罗的人，他们就来质问保罗使徒的身份。那保罗呢他就在这边说他是用运用他自己的自由，没有行使保罗没有行使使徒的职没有行使使徒的职分。那最后他在 第十章里面他也要劝诫大家不要滥用自己的自由而绊倒了信心软弱的弟兄。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往这边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主要是第八章第一到第十八节，可不可以请 Neil 帮我们念这一段圣经。
好的。禁吃既偶像之物。论到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虽有称谓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啊，这个字不认识，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着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阿们，谢谢。论到祭偶像之物，就是在中文的当中，我们好像可能并不是 看得很清楚这是他们问的问题，但是在英文的圣经，特别是比较忠于原文跟原文比较类似的版本的时候，他说 Now concerning sins offered to idol。 对， concerning sins 通常就是像上次那个第七里面也是 concerning sins， 就是男女之间的就是讲到婚姻的事情。他这次又是在回答到哥林多的人的一个问题。这边讲到一个知识，知识这个字在希腊保罗所写的原文当中是 noxis。 其实这个字是，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多久一点，你应该是参加过团契或是查经班里面，你会听到过一个诺斯底主义，就是 gnosticism。 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字根就是这边这个保罗这边所写的这个知识。那这个诺斯底主义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下。那这个字呢，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到，你们不要因为你们自己认为有知识而就觉得自高自大，而行事不顾念他人的不顾念他人的感觉。所以在这边保罗就把知识要以你的爱心来做一个调和。那爱这个字呢，是 agape， 算是一个无止境的爱，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爱。在希腊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讲到爱哈，他们有除了 三个主要的讲形容爱的这个字。那第一个爱呢，他们这个字就是 agape， 就是说 unconditional 的 love， 就是第二个叫做phileo。Phileo 我想大家可能都在启示录里面比较清楚，叫菲拉铁菲那个教会，或是我们在美国Pennsylvania 的那个 capital 叫做 Philadelphia。 那 Philadelphia 呢，就是 brotherly love 的意思，就是兄弟之间的爱，就是或是朋友之间的爱，叫做Philadelphia。 那另外启示录里面那个教会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完完全全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菲拉铁菲就是City Philadelphia， 他们叫做 City of Brotherly Love。 那另外一个爱他们叫做，就是肉体之间的那个爱，叫做 Eros， 就是所以希腊这三个主要的字讲到爱。但是这边我讲到的爱，保罗这边所讲到的爱，是那个人对神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 unconditional 的 love。 为什么？因为知识叫人自高，爱心能够造就人。那自以为知道什么，人有许多不知道。这边其实是他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这边翻译的有点绕口。那其实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你要是知识，但是知识是无止境的，你知道的，在你知道以外仍然有许多的知识是你不知道的，那个就是你没有看见的。你要是不知道，你就是永远也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说，提醒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知识，其实你所知道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知道一点点知识，你就自高自大，而是要以爱心来 balance 看祭偶像的这个物的事情。另外最后在第三节里面他说，人爱神，若有人爱神，这个神是知道的。好像在这边又把这个知道跟知识这两个事情好像是一体的一个两面。但是神，你要是爱神，神就知道的。等于是说你在神的国度当中， 啊，是神是把你，神是知道你的。那这边我们讲到就是吃具偶像之物，保罗这边所说的，我们看见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啊，或许有弟兄姐妹就会想到，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当时使徒他们境界的事情就有四个事情叫外邦人他们说不可行，那个就是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境界既有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禁止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其实在新译本里面，其实这个我们在这边看读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就好像境界既有像的物和血，好像这个血跟既有像的物是放在一起的，其实是就是境界既有像的物，然后所有血就是所有一切生物的血，还有勒死的牲畜，另外还有淫乱，就是这四件事情。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独一的真神保罗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他就跟哥林多的人说，强盗这个神呢，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但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希腊文化还有希腊的很多的神话，那再加上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罗马是有多神的信仰，一直到主后第四世纪320几年康斯坦丁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他才一个命令就把所有的这个罗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那再加上刚刚所说的，当时在新约时代有诺斯底的异端的多重宗旨知识，他就叫人自高自大，因为他们就以为他们知道的很多，所以他们就去吃到既有像的物。所以吃既过偶像的食物在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一个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那他们讲到什么问题？但是那些对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呢，他们或许会说既过偶像的食物，那是不是那个偶像就已经在那个食物那个物件当中，然后我们吃了之后那个偶像就会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是可能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 argument 的一个方向。但是保罗在这边说呢，不是这个样子。那讲到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当时的基督徒里面呢，它是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这个是诺斯底主义，就是一个知识。那知识是早期这个诺斯底主义是基督教异端的邪说，他们就认为那个物质，他们主要的论述是这样，物质世界是不好的，那 spiritual world 是好的，精神的世界或者说灵里的应该是叫 spiritual world 是好的。那物质的世界受到邪恶无知或虚无的控制，就所有在这个撒旦的权柄之下，那救恩是通过一种秘密的知识来实现的，通过这种知识人可以认识自己的起源和自己的命运。所以而且呢，诺斯底的宇宙论包括多个神灵的层次，就是你要一层一层的，当你的知识越多，当你知道的秘密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达到最后靠着这些神秘的知识还有救恩这个层次，你能够达到救恩。所以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说呢，不是这一切，保罗对这些人的回答就是说，只有一位神，就是天父，万物都是本于他的，只有一位主，就是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食物不能污秽我们，但是我们的良心却能污秽我们。那所以保罗在这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神造这个世界，当时六天创造这个世界，他所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创造这一切他是为了我们，所以那些东西呢不能污秽我们，良心却能污秽我们。就像主耶稣当时他跟着他的门徒，他们在安息日在麦田经过，结果他的门徒就把那个麦穗捏起来， 然后来吃。然后法利赛人就责备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们安息日犯了安息日，第二个他们吃了东西他们不洗手。那结果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吃尽那个能够，他们因为他们不洗手，对他们人他们就不洁净，就等于污秽了。但主耶稣的回答是说，那个从外面进去的，从口中进去的是不能污秽我们，因为进去了他也就出来了。能够让污秽的呢，却是让那些污秽你心里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污秽。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另外有一个讲到这个敬偶像之物，那我想我们现今的这个在我们加州生活在现在，我们大概碰到这个祭偶像的要吃到祭偶像的植物的情况并不会很多哈。那另外那有些人譬如说在教会里面呢，常常是那有能不能 有的能不能抽烟，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喝茶喝咖啡，另外还有就是看电影，一些享受的事情，这些我想我们对很多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摩门教，你要是摩门教的话，他们摩门教对我们现在来说，对我们基督教来说，我们人认为它是一个异端，因为它是基于，虽然当然他们也读圣经，但是他们是基于就是 Adam Smith， 就是在18多少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 Adam Smith， 他在山洞里面他又发现了一本摩门经，然后他说那个是神给他亲自的启示，等于是说在耶稣基督之后又有的启示，他就成立了一个摩门教。那在摩门教里面呢，他们是不喝茶不喝咖啡的，不能看电影的。那有些呢，虽然不是摩门教，但是也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是禁止看电影的，禁止这个喝茶喝咖啡的，因为那些他们都属于是一个属于是物质败坏的事情，或是我们不要的事，基督徒不应当去做的事情。那我想除了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啦，像抽烟，其实呢我们知道，你们知道这个Spurgeon 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个很受神重用的一个讲道的王子，他却是雪茄烟斗是可以不离口的。那在当时的情况，有些人质疑他，但是呢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自由。所以斯布珍是个这个，就像如果像现今的人来说，他是个 chain smoker， 但是呢神也重用他。所以我们在各种不同的世代，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有些事情我们要以这个今天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来看待这些事情，而不是让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束缚观念，或是说我们所认可的一些事情来做一些判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稍微就是在主面前寻求主的意思。那门徒不可借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这段我们可不可以请 Irene 帮我们念一下？Irina，
好，门徒不可借自由成别人的绊脚石，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姿势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姿势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好，谢谢。这边讲到这个其实有两，一个是祭偶像的物，一个呢是去偶像的庙里面坐席。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眷顾那些，这边就在提，就是保罗就眷顾那些良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在这边这一段他们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为了良心软弱的弟兄， 不要让你的知识或是你的自由绊倒你的弟兄或是姐妹，这个才是基督里的真自由，真正的爱心。所以那我们在小组教会生活当中，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碰到这种类似的，不只是类似的情况呢，就是有一些我也亲身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我也看过一个牧师没有安全感，那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领受了恩赐之后，那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些神的启示，或是在服事当中就看见一些异象，他们想要分享，但是呢这个牧师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当他就不准弟兄姐妹，除非经过他的核准，经过他的这个 evaluation 之后，我们在教会在小组里面领受到的任何的一个意向都要先经过这个牧师的这个认可才能够再讲，那通常大部分的情况是到了他那边就没有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情况，我们很高兴看见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他受到主的一些这个激励，彼此之间的爱心，他心里面开始对这个对教会的生活火热，参加聚会非常的频繁，然后渐渐大家也觉得他在教会当中是可以把他放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面。结果当他到在服事当中，让他进入到教会，慢慢进入到教会核心的时候，结果呢，那这个牧师就感觉到他有这些，他会觉得好像他失去了他的掌控，然后就会慢慢的对这些这个进到教会，要接近到教会核心的弟兄姐妹里面，开始做有一些给他限制啊，或是一些批评论断啊，或是一些事情。那我们常常就看到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热心的在主里面服侍，进入到教会，将要进入到教会核心团队的时候，没有，结果没想到进去没多久，忽然有一天他也没怎么讲话，就离开教会了，或就离开生活了，或就信心软弱了，或就跌倒了。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小组以及教会的生活的当中呢，常常会遇见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可能有各自自己的意见，那对某一件事情我们的做法，可能我们觉得这样做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没有考量其他弟兄姐妹心里面的感受或是反应的话，有时候当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因着这个要绊倒弟兄或是绊倒姐妹，或是因着这个样子引起冲突。那我想这个是在教会当中，你要是在教会在小组当中，你一定会碰到的事情。那但是我想在这边我们所要持有的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冲突，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把这些按着主用着爱心把这件事情能够来化解。有时候可能这个化解并不是马上能够得到的，就像保罗跟巴拿巴因着马可的冲突他们决裂了，但是并没有因为他们决裂，这个正确的反应呢，并不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冲突而决裂，他们对服侍神的一个心态有所改变。我们看见巴拿巴是这样，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马可他们之后是经过一个和解了，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和解的过程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看见马可后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是彼得得力的同工，他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保罗在信里面也特别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跟说，论到这个马可，就是他是我的好同工，当他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不要作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些事情而绊倒弟兄姐妹的。 讲到这个在庙里面坐席，所以在当时哥林多这个古城，这个是哥林多古城的一个地图，那常常或许可能就是很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你在哥林多里面，你有自己的这个生意，你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到时候到了保罗来的时候，你听了保罗在哥林多里面传讲的信息，你信了主，有一天你就接到了一个请帖，就是说希望某年某年某一天希望你到这个庙里面来，然后呢来参加这个练习。那这种事情那会怎么样说，这 会是一个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哥林多这个市城中心啊，我们看见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 我能够 identify 出来，这个是跟这个寺庙或是说跟庙有关的一些事件。那这些哥林多当时可能我们也知道，在其实祭祀圣经里面我们讲到，你要是献燔祭或是平安祭，你要献什么，当你献祭的时候，有的祭是怎么样，就整只把那个杀了之后，把血放掉之后，所有的就完完全全的烧在神的面前，另外也有的是要把内脏拿出来，把粪便排出去，弄干净了之后再烧。那也有的呢，像那种平安祭，就是说你祭一部分，然后那个祭司就要拿起来，拿一份来摇一摇，做一个记号，然后呢神也规定有一部分就归给祭司，然后又归给神的，那最后还剩下的呢就归给献祭的人，献祭的人就可以回去吃。那在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些虽然是拜偶像，那个偶像的庙，他们也有是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当他们献祭之后，有一部分是归给神把他死，然后有一部分归给那个献祭的祭司，然后再有一部分就归给这个献祭的人。那个祭司常常就会这种情况，他帮很多人献祭，他就拿到了很多份的肉，那些肉呢他一个人也吃不完，他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掉，那我们人去那边买了之后，就会这个是祭偶像的食物了，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所以有可能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像这边所说的，当这边里面有一些庙有一些活动啊，或是说这些要祭祀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面摆开宴席，宴席完了之后就放纵情欲这样子。所以这些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那个地方一年半的时间，他也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是非常可能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他就跟弟兄姐妹讲说，那个祭偶像的物，你不要因为你的良心 不安，不要因为去吃它，也不要因为是知道了你就去，就是要为着心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来讲，来考量你所要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进到第九章怎么样，他们也问到，就是说第三节，你看到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分数。那这一段的话因为很短，我们就先暂时不念讲到使徒的印记，讲到使徒的条件是哪些呢？当时犹大卖了主耶稣之后，他自杀，他们那个在使徒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取代一个人成为来代替犹大成为他们的使徒，所以他们这边所说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天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然后他们就选出两个人，一个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他们就摇签，结果就选出马提亚来，然后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所以作为当时的使徒呢的条件，因为他们哥林多的人盘问保罗那做使徒的条件呢是耶稣所呼召的，另外耶稣在世的时候常与我们所作伴的人。那 保罗是不是耶稣所呼召的呢？确实的确确确，他在异象当中 然后保罗说，保罗 就是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主耶稣扶不到他，并且耶稣要那个亚拿尼亚去帮耶稣祷告的，帮那个保罗祷告的时候，他也跟了亚拿尼亚说，那个人他是我选的，是我选的，他要在外邦人成为 在外邦人当中成 成为我的使徒。所以这个是、保罗做使徒的印记。不仅呢是、而且保罗还说，如果我在你们面前更应该是使徒，因为你们整个教会就是我所建立的。那另外保罗书信中还有哪些被称为使徒的，我们等一下再看，在下一个 slide 我们可以看。那保罗对那些盘问的人，他是这个样的回答的，他有问了七个问题来反问他们。他说，难道我没有权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一同带着往来吗？难道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兄弟并基法一样吗？就是这边讲到彼得是有带太太，另外主的兄弟就是讲到雅各，他们都是带着妻子同往的。那只有我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就是我，难道我只有巴拿巴和我不可以、因为没有这个权柄我们要做工赚钱来养生呢？所以、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摘葡萄园不吃果子？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羊奶呢？最后还第七个问题是在下一个 第八节。那这边保罗他用他的自由，他这边用他自己的自由，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但是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没有实行、行使徒的权柄，一个还有三个权柄他没有实行、行使，就是 靠着我传福音，那我靠着福音养生，并没有实行这个权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并没有带着妻子一同往来的权柄，另外他没有不做工赚钱的权柄，这个是他自己愿意去舍去的。另外他还举了三个例子，还问了，就是如果是军人，你是农夫，你是牧人、牧羊人，他们得粮饷的惯例，就是你没有说军人，就是说你、军人呢，你自己去当兵的时候，你要自备粮饷，自备你自己的武器，自己的武器。然后去为了征召你当兵的人来打仗来服侍。那同样的就是、农夫呢、牧人，他们当然可以，他们种的，他们自己种的，他们当然可以吃园里的果子、他们牧养的，当然他们可以吃、牧养、这些牛羊的奶。那保罗对他们来说，你们就是我的羊，哥林多是你们哥林多的教会，你是我所生养的，难道我没有权柄从你们生养当中取一些这个粮饷来供应我自己呢？那这边我想另外一个就是担心在我们、面对教会的一些问题，就是说牧师传道人的我们的薪水当给多少是合理、我想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平良堂里面有是一个大的教会，这个是有各样的制度，我想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弟兄有教会的理事会，他们会有、是弟兄姐妹透过小从小组透过小组长选举出来的理事，他们会来负责安排这些事情。那我想他们也是安排的很好，对这些在我们里面并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些独立的、一些的小教会当中，那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你愿意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常常是很多弟兄姐妹、不去过问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你稍微去注意一下或是过问一下的话，说不定会发现里面的一些不合理的状况。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到那个、传道人牧师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教会对他的薪水的供应那部分我们是非常的亏欠的。那另外同样的，我们这边也讲到当、使徒行使他权柄的时候，神给我们的 教导是在教会里面要十一奉献的、那如果我们仔细去想、 十一奉献，如果教会里面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信主了之后都是十一奉献的，这个教会将会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教会。那你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啊？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十一奉献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不是没有，大部分人都没有。但是我们仍然已经看到这个样子，我们教会啊，我们的所建立的这个在海外三十几个国家300多间的分堂，然后这些都是不只是需要祷告去人去，另外还是要有钱去，钱也要去才能够维持这样一个这么多的分堂的。那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我刚刚讲到摩门教虽然在我们眼睛来看是异端，但是在摩门教当中呢，他们有几个是我们可以拿来提出来这个研讨的。第一个，他们要求信徒绝对是十一奉献。那甚至我还听过有些摩门教，他们有些这个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说这薪水就直接从不经过你的手，就从你的公司直接打到教会的 treasure 里面去。我是有听过这样的 extreme， 但是我想了一想啊，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在美国绝对不会这个样，不可能是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是要求十一奉献，而且是你信主了之后，你受洗了之后，他马上就这样的要求。所以在大概多年之前啊，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叫做 Mitt Romney 啊，当时他是在麻州，那我曾经跟他也在麻州的时候，他曾经要选州长或者选麻州的参议员。那现在他后来是变成他搬回他的犹他州后，他是摩门教的。那他要选总统的时候，他就要把他这个过去的报就是过去几年每一年每次的报税，就是你要选总统，你要把头一年的那个报税的 X file 你要公布出来。就公布出来的时候，他连选过两次啊，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大家去他的这个 1040 里面看到他每年赚了2000万，他那个时候他是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赚了2000万 ,$20 million, 然后他奉献了大概将近200万的钱。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后来他们帮他算，他大概看你怎么算，他是超奉献大概是 9.7% 到 12% 之间的一个奉献，十一奉献。那我们也可以看见摩门教，你要出去看犹他州的话，他们的那个 temple， 他们所盖的教堂都是非常美的，甚至那个美到一个地点，你要是到盐湖城的话，你一定要去看那个摩门教的那个教堂，他们的总部那个教堂是金碧辉煌，成为一个观光景点、观光圣殿。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这个保罗讲到用福音来养生啊的事情的时候，顺便就提一下，另外还有新约圣经中有哪些被称为使徒的，那这是保罗，这个是，在保罗跟巴拿巴这些经文，我想这边我就不做。甚至，另外有一个比较更 unique 的是在希伯来书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嘛，你们应当思念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对不起，耶稣字做掉了。那个使者这边还有哥林多后书讲到这个使者，在原文里面呢都是 apostle， 就是你们应当思念我们所认为的使徒，就指他们把耶稣也认为是使徒。那怎么看使徒的职分？那这一段不知道嘉玉在不在，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
谢谢。
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完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明、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事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好，谢谢。在这里，保罗他问了一个，就是问那些就他就回答这些他们这个对使徒是否可以靠福音养生，还有四个养生的理由，还有四个他不用这个他没有在要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提供他供给他养生的这个物质的四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他可以靠福音养生的理由，就是根据圣经的根据，用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引用这一段这个踹骨的这个是在应该是在民数记还是生命记里面我提的这个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提到，他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就把这个经节，然后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也讲到，就是根据圣经的根据。那保罗呢，他有些教会，就是他所建议的教会，有些教会他很甘心乐意的，他也很高兴的接受那个教会的奉献，特别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这是保罗在很多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他接受腓立比人的奉献这个事情。那但是呢，在哥林多的教会他就一毛钱都不拿。所以说保罗的做法，他是根据情况，当时的情况，根据他的感动，根据他的而做的，就是为着是他不要绊倒人。那另外他也讲到，就撒种的理当收割，他更何况呢，保罗他说我是在属灵里面撒种的，撒在你们当中，然后收割你们奉养一些，奉养我的肉身，难道是不可以的吗？那另外还有一些祭在旧约里面祭祀的一些条例了，就说这些条例有一部分是归利未人的，是归祭司的，那些都是要在你的祭祀当中有些归神的，归这个奉献的人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归祭司的，那些但是在祭司的条例，另外还有这个是一个耶稣的命令。我想这个耶稣命令就是第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靠着福音养生。这一题我想把它当成就是第五课的作业，请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在福音书里面去找这个主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在哪章哪节里面。那另外保罗也这边讲，他不靠福音养生的理由是免得他不想因为这个样子基督的福音把他跟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个隔阂，而这个福音被阻隔。那另外这个也是主托付给保罗的一个责任，他不传福音就有祸，所以他就要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个是他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他愿意这个样子做的。那再来就讲到保罗履行使徒职分的见证，我们这一段我们就 经文我们就不念了。那保罗他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讲到等于是说保罗自己的一个见证。我们刚刚讲到了使徒的职分，刚刚讲到了使徒是不是能够可以那按照在我在你们这边牧养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支取一些养生的财物。那保罗在这边另外他也有继续在跟他说跟哥林多人说他的立场是什么。他说不管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他人得他人的好处，如果在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在这个软弱的人的面前我就做软弱的人的样子。就像那些人他们为了因为他们祭偶像的物，他看见有人吃了他信心软弱，那我就为了软弱我就不吃。那所以说保罗他是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事情，就像他把提摩太从路斯德带出来的时候，因为提摩太他父亲是希腊人没有受割礼，但是保罗他要传福音，他的 strategy 是一定就是到这个会堂里面，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要是你带一个没有割礼的人进到会堂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说服这些犹太人。所以保罗就把提摩太割礼，然后带他一起同行，成为他的同工。所以在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自己，像没有律法的人呢就做基督律法以下的人，就像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基督律法以下的人。其实在这个第21节这边这个的中文圣经翻译了，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其实更和原来意思的翻译就是说，在基督，在我是在，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的，我是在基督的律法以下。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想可以这样的说，就是第一个，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第二个，你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个是这是保罗他为了要爱人如己，所以他就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之下他就做基督的律法，就是他的律法。保罗将目标放在将来的奖赏，不是世界上比赛能够得朽坏的一个冠冕，而是要得到那个不能朽坏的一个冠冕。那达到这个目标他所需要的一些自律，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征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这边的自律，他所说的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其实他这两面所讲的并不是真正就像他好像他传福音是在奔跑，而是讲的一个比喻。那这些比喻呢，他是讲到心思意念的一个克制，就是我觉得英文这个是 mental determination 这个字形容保罗他讲这两句话里面更能够完全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达到，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心里面跟他的身体上面都需要有这个自律，一个是 mental determination， 另外一个是 physical 的 discipline， 就是他不只是要克制，像我们运动员，其实你一个运动员你要达到这个顶级世界冠军或是奥林匹克冠军的话，你不只是身体上面的 discipline， 每一个要达到这个得到奥运在 sports 上面你要达到这个顶级，你一定要有一个 mental 的一个 determination， 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奥林匹克就是达到金牌，达到顶级世界第一。所以保罗他在这边也是比喻他为神传福音，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克制他自己的方式，不仅是身体上面，他心思意念当中也要来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就讲到这个古人的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那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在这边保罗他把犹太人的历史从在埃及经过以色列的主一直到他们进到受应许之地，保罗把那里面很简短的但是用一个属灵的一个方式去把那里面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经历的试炼，他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常常都会知道前半年是度蜜月的时期，那个时候你祷告，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祷告特别是有这个有效果。但是当整个基督徒在你的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每一个人我想大部分都会经过一个旷野的阶段。那个旷野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像这个 physical 的一个旷野，而是你信仰跟神之间的一个旷野。那旷野里面你走多久能够走得出来，那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你这个所旷野能够待得越短的时间能够走出来越好。以色列人走了38年多的时间才从旷野走出来，而且那一代的人全部神所不喜悦的都已经让他灭绝了，然后只有他们的下一代才能够受的应许，进到应许之地。他们在这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我们所形容的哈，就是他们受洗归入摩西，从云柱里面，从这个海这个红海分开来，他们通过云里在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是我们受洗归入了耶稣，因为耶稣他有宝血，他替我们死了，我们这个受洗呢就好像跟耶稣同样经历了耶稣的洗，然后跟他一起复活。那这个是，那另外保罗在这边也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当时他们所吃的玛纳是确确实实有那个东西，然后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像个圆锥子，你把它磨成粉，然后可以烤起饼来，然后里面又带一点淡淡的甜味。而且那个水呢，也是确确实实的是有这样的水，他们渴了，摩西一祷告，磐石一击打，然后水就出来了，他们就喝。但是保罗在这边却把那个物质的那个食物玛纳，还有喝了一样的那些水，那个水变成一个 spiritual， 从一个 spiritual 的角度，那个就是灵的灵食，就是玛纳。就像我们每天就在圣所里面呢，他们要每那个陈设饼上面供奉的那个饼呢，每天都要是新鲜的，那是代表神的话语就是要新鲜，在你面前每天是要新鲜的。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就是一年读经计划，我想弟兄也鼓励弟兄姐妹啊，每天你要在神里面要领取新的灵 spiritual food， 就是灵食，那就是那个每天那个都是要新鲜的。其实弟兄姐妹，圣经从头到尾你要是读一遍的话，你不停大概顶多70个小时，你就可以把圣经从头读到尾，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70个小时。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一天，分成一年的话，像师母帮我们所做的计划，就是每天大概读10到15分钟，一个礼拜天不读，就读6天，那一年下来，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完。那若是你要更积极一点的话呢，其实你要是一天7个小时读圣经，不到两个礼拜，10天你甚至周末周日还可以放假休息，一个礼拜5天，每天读7个小时的圣经，2个礼拜你就可以把整个圣经读完。所以说读经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而且呢这个读经你不要以为你读完圣经之后你才会把整个圣经掌握得很好，其实有时候你只要读了把一卷书两卷书马太福音读完了，使徒行传读完了，你就会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信心，当你继续在读的时候，那些话语来对你来说，你就会好像变成一个越读越好吃，越读越甘甜主的话语。所以呢在这边我想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这个灵的粮食呢都是要吃，灵水呢那个磐石就像耶稣那个磐石流出的水，因为从腹中耶稣是那个活水，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就要有像那个从腹中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 那所以在这边就是说、做了他们做了不喜悦的事情，因为他们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那保罗说我们不要向他们试探主发怨言，他们的结果是被蛇所灭，被瘟疫所吃。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们已经这些他们是从埃及的奴隶当中成为自由之身，但是他们放纵他们的自由，结果就被自己的自由而灭命，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当逃避拜偶像的事情，那我们刚刚读，你知道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或许会有一些那个困惑。保罗不是刚刚才说我们、就说既偶像的东西，既有你可以吃啊，随意的吃，但是怎么这边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那另外就像刚刚第八节里面说，又有人见你这样有知识的在偶像庙里坐席。那其实这个拜偶像的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参与、偶像庙里面的宴席。那其实参与拜偶像的事情跟拜偶像的物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一个行动，一个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保罗在这边所讲的，这是一个行动，就是避免拜偶像的事情。那避免要怎么避免呢？第一个是你要积极的拒绝这个事情，要是你没有办法拒绝，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呢，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你要有一个拒绝或是一个避免，然后来逃避，就说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另外讲到鬼的宴席，这边说鬼的宴席就是跟鬼联合，所以保罗要我们不要去做。那讲到主的宴席是什么呢？我们都是 communion 其实 communion 呢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一个字，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并且跟其他的信徒联合在一起，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还有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都有参加主的宴席。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不要把主的宴席跟鬼的宴席混在一起。那这边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他们因为保罗讲到这个杯哈，讲到这个杯，他们在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犹太人的习俗，他们有四次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喝这个杯。第一个是、这个 Seder 就是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看见、主耶稣，我们下面第十一章也会看见、下一个礼拜就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那我想也要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一个问题、也是我可以把它放在作业当中，弟兄姊妹你去查一查，在主耶稣的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他举杯举起来举过几次跟弟兄跟他们的门徒一起举的、这个我们下次可以 再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讨论。最后保罗在这边说到就不可妄用自由，那参与鬼，对，你看见这边马上又回来说你们就是、说凡摆在你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人告诉你们的人并不是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乃是那个告诉你们人的良心。在这边我刚刚也提过，就是说这个参加鬼的宴席跟吃祭偶像的物，这边保罗把它分得清楚的，所以我们也要分得清楚，一个是行动，那这个行动我们就是参与那个拜偶像的那个事情，拜偶像的物是我们要避免的。但是祭偶像的物呢，它是一个东西，那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信主的人有行事的自由。那我们当在行使我们自由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这边他给我们说，我们从这边保罗归纳出来两点，他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会不会绊倒人，第二个是不是能够要荣耀神而行，就是我是否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这个会不会绊倒人，第二个是否 能荣耀神，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我想我们开始讲到这个有些这个东西在这边保罗跟我们清楚的教导。我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有参加过经历神营会，刘师母也曾经提到他的女儿，他的小女儿有一段时间很喜欢一个这个那个玩具叫做 Troll， 那个头发很长的，那个是北欧的一个。那当时呢他们就觉得，牧师跟师母就觉得那个是不妥的东西，就把他们所有里面的 stuffed animal 全部都丢掉了。那当时呢我们刚刚在接触到这个圣灵工作的时候也是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把一些中国那个家里面呢很多一些讲到中国古文化的一些的书呢，因为那个不是属圣经的，我们都把它丢掉了，像一个那个什么所以但是后来呢那个师母就说，他小女儿问了他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神是这么伟大的，那难道这些 animal 东西就是一个东西，难道这些 animal 他们的 power 会胜过我们耶稣基督神在我们身上的 power 吗？所以说这边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保罗是要清楚，东西不能污秽我们，而是我们所心思意念，我们所的行动是能够污秽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所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的。所以凡事他的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今天回去了之后，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周围，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当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主求主你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效法保罗的榜样不仅是要我们心意更新，不只是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 mental 的 determination， 而且我们需要也要学保罗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助你把你那个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恩赐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运用我们的恩赐，为神的国建造更完美的一个身基督的身体。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